大家好，歡迎嚟到希望之星頭頭是道，我係石頭。咁啊，今日我哋邀請嘅嘉賓咧係阿路橋女士嘅，路橋你好。
你好，大家好。
係，今日邀請嘅路橋嚟咧，因為佢都好忙啊，咁啊啱好有少少時間邀請嘅路橋上嚟同我哋傾下關於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啦，因為已經辭世啦，咁啊96歲嚇，皇室咧亦都已經公布咗噶啦，咁下一任嘅國王咧就係查爾斯，即係佢嘅王嘅仔啦嚇。咁查爾斯王國王咧就將會接任嘅。咁伊麗莎白女二世咧，佢係喺英國史上咧最長嘅一個君主嚟噶啦，執政超過70年嘅嚇。咁誒而家喺呢個蘇格蘭去世咗。咁啊因為好香港咧係英國統治咗成一個世紀啦。咁其實有到好多個變遷。咁啊一直向好嘅嚇。咁但係之後咧就因為所謂嘅回歸之後，香港變到而家咁樣，咁啊，所以咧，請阿路橋今日同我哋講下呢個喺佢嘅印象之中，英女王咧係點樣嘅？咁啊，請阿路橋同我哋傾傾。
我諗我同埋好多香港人都一樣咯，即係一出世就有英女王噶啦，咁就去到邊都有英女王嘅。咁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就是。學校啦，即係仲有啲政府嘅辦公室啦，咁都係有英女王嘅相嘅。咁就一直都好似係佢會永遠都喺度嘅，即係唔會有咩嘢變嘅，係屋企嘅一個擺設，即係差唔多係呢度咁樣講，並冇話即係對佢不尊敬嘅意思。咁當然之後就係香港嘅好大嘅變化啦，咁樣就即係嚟到海外咁樣，但係對英女王始終就係有一份嘅一心存敬意嘅對佢，即係你好難講話，因為佢實在距離係我哋即係平民百姓係嘛，咁即係距離好遠啦，即係好難講話中唔中意。知道佢一啲事蹟咁樣，但係唔知點解就係心存敬意，對佢係好尊敬嘅。咁就佢今次嘅去世本來就唔係話咁意外，大家都知道㗎啦，都知道係好近嘅。但係一發生之後咧，今日晏晝我同屋企人聽到之後咧，都係即係都好震驚咁樣嘅。兩個人都冇辦法講到咩説話咁樣，即係覺得即是心里面其实真的都是有很难过和失落那种这样的感情的。那就他的逝去，即是他已经统治了英国70年了，那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过去。那在他这70年里面呢，其实就经历了英国的喜乐兴衰啦。对任何来讲都不是说太容易，但对女王来讲可能呢就是更加是这个不容易的练力，我是这样觉得的。即是作为一个女王，她是经历了大英帝国到后来的二战之后，很多的殖民地全部独立，她是整个国家的方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亦都可以说一个兴衰啦，从兴到衰的一个过程。咁佢是承受了呢啲嘢，我就是觉得呢一份承受是令到佢有份量嘅。咁佢个人亦都经历了很多嘅好似普通一个人咁样啦，即係有好多嘅，特别屋企发生嘅事情，啲仔女离婚啊，戴安娜嘅死亡啊，以至到最近Harry 同埋佢为佢太太嘅啲嘅好多嘅事啊咁样，我谂都系唔容易。作为一个普通人都唔容易，但系佢女王佢亦都系要好分得清乜嘢系公，乜嘢系私，所以即系放喺佢身上压力可能就更加大啦。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份承受，俾我哋感觉佢好有份量。呢个人真系唔容易。佢即係表面上就係敢衣玉食，即係好尊貴，坐一個好高嘅位置，但係佢要承受嘅嘢亦都係好多嘅，因為佢唔係一個普通嘅人。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覺得佢一個女王，但係佢做到咗70年，即係70年嚟啦，特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係唔干預英國嘅內政，佢真係做到呢一樣。咁就俾我哋即係睇到而家 同嗰啲對比下，我哋見到好多所謂民主選出嚟嘅總統，好似普京，或者係唔係民主自己話自己係皇帝嘅啊，當自己皇帝嘅習近平嚇，因為佢哋啊係即係係完全係想控制自己嘅國家，控制自己嘅人民，到已經到一個令到佢哋窒息嘅地步。但係英女王佢即係佢係堅守佢嘅一個。即係一個佢哋一個皇室，就演變到最後，佢哋係完全係唔干預任何嘅政治。我哋從來冇聽過佢對一啲政治一啲事件，佢有啲咩嘅批評，或者有啲咩嘢嘅意見。我哋以前聽過查爾斯王子係有少少嘅講一啲説話，就馬上受到好多公眾嘅監管。咁所以我覺得佢做到咗啦。咁好多人就話即係女王佢哋有呢個咁樣嘅君主制度，點解仲要留呢？即係其實就好多餘嘅，有啲即係特別係即係向左嗰啲啦，佢哋就係成日都批評呢啲嘢。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佢係代表咗一個國家嘅道德力量，代表咗一種精神力量，咁佢亦都係即係冇干預呢個政治，佢亦都係承傳咗英國嘅，即係一直以嚟嘅傳統。英國嘅傳統就係有就係君主，咁佢係順住呢個時代嘅變化，咁又有啲咩唔好呢？係嘛？咁即係我就覺得佢即係俾英國人嘅就係好多時候好大件事，佢就會出嚟講話，譬如話即係 COVID 呢個疫情開始嘅時候，佢出嚟講話。咁每年佢都有個電視嘅講話，我以前就係從來都唔睇嘅，但係好奇怪呢幾年我係睇嘅，然後我覺得佢講嘅説話好平和、好沉穩，但係喺後面就有好，我覺得有力量，你即係感覺到佢係有智慧，有同埋有一份即係、就是、一份善意喺度嘅，就係因為呢啲嘢就令到佢嘅講話好有力量。咁就有別於其他嘅政客或者政治家，佢哋都會好識講嘢，甚至比英女王講得重要好，但係佢後面係你感覺到係冇力量嘅，就係咁樣。咁就即係佢今次嘅過去，當然即係我哋作為香港人即係冇辦法唔諗香港啦。即係英籍嘅時代同埋而家嘅香港係兩個世界，而且越嚟越。是兩個世界，越來越個分別越來越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就覺得，即係嗰種難過就唔係話淨係即係哀悼佢嘅過去，而係哀悼一個時代嘅過去，就咁樣。
咁陸橋講咗佢自己對呢個嘅睇法啦，同埋佢自己嘅感受啦。咁我哋先多謝陸橋先，因為呢、這個今日唔耽誤你咁多時間啦嚇，咁先多謝你先。
好啊。OK， 多謝你邀請我，多謝大家，拜拜。
係咁啊，喺呢度稍微講一講下，因為我亦都睇到咗我哋有啲朋友咧，而家係英國方面嘅嚇，咁佢亦都係傳咗一啲消息過嚟。咁啊，講緊咩咧？就係嗱，喺英女王喺佢呢個過世嘅時候咧，喺白金漢宮嚇，咁啊好多嘅民眾咧都去咗嗰度。咁啊，白金漢宮咧嗰度亦都係落咗一場大雨嘅。咁落完雨之後咧，就出現咗彩虹咯。咁咪兩條彩虹添，係孖彩雙彩虹啊！咁亦都有啲朋友講緊話，即係彩虹出現嘅話咧，亦都係天降異象啦。咁亦都係證明咗佢係去咗一個好嘅世界啦。咁嚇，咁啊係一個好嘅現象咁嚇。咁我哋睇下香港民眾咧，佢普遍對呢個英女王過世係點樣嘅感受啊？咁因為我呢位朋友嘅佢嘅先生咧，亦都喺呢個英國上班嘅。咁啊，英女王過世嗰陣時咧，佢哋基本上嚇呢個喺辦公嘅時候咧，連微笑都唔得嘅。咁即係佢哋有好嚴謹嘅呢個咁嘅做法嘅。而且普遍嘅香港呢個英國民眾嘅話咧，對英女王嘅過世咧都非常之難過嚇。咁佢我呢位朋友咧，佢喺佢嘅女又喺學校讀書。咁一聽到呢個英女王過世嘅話咧，佢有啲學生嚇。當場就喊啦，咁所以咧，從 大人到細路咧，其實對英女王嘅呢個咁嘅印象係非常之好嘅嚇。咁所以亦都係同大家喺呢度講呢樣嘢。啱先啊，路橋講緊嘅，因為佢對呢個公眾嘅形象咧係非常之正面嘅一個形象嚟嘅。咁雖然從表面上邊睇到咧，英女王係呢個似乎冇呢個有好多嘅干預呢個國家嘅呢種咁嘅做法，直頭冇添啊！但係每一次喺最關鍵嘅時候，英國需要團結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咗英女王出嚟一講話咧，咁呢個國家嘅民眾咧，基本上就係嘅向心力非常之強嘅嚇。呢樣嘢亦都係英女王咧佢嗰個力量所在嘅。咁大概同大家講一講呢個英女王嘅一啲生平嘅事蹟嚇，咁一啲趣聞啦，可以咁講嚇。咁趣聞入邊咧講到咗咧，嗱英女王咧，佢唔單止刷新咗呢個英國君主在位最長嘅時間啦，咁佢嘅在位呢段時間咧，亦都使到英國嘅皇室嚇比以往更加富有喎。咁呢個亦都係路透社嘅一個估算嚟嘅嚇，咁啊睇到咗咧，英國皇室喺佢名義下邊擁有嘅資產咧，目前嘅價格咧大概係230億英磅左右嘅，咁啊折合咧大概係350億到400億美金之間嚇，咁亦都可以進入，可以講話進入咗福布斯全球嘅財富榜嘅20名嘅啦。咁亦都睇到咗英國全國鑄建協會咧，之前亦都有一個估計嚇，估計咩咧？就講英女王咧喺全國各地嘅主要住所，一直嘅嗰個資產咧都係向好嘅，咁啊係要極好嘅呢個回報率添。話佢在位咁多年咧，嘅增值咧係增值咗130倍嘅嚇，咁啊非常之犀利嘅。咁啊，舉嘅個例子咧，就係佢原來住嘅最主要嘅地方咧，登基嘅地方白金漢宮。英女王1952年登基，咁啊當時被估價咧係1100萬英磅啊。咁啊時至今日咧，今時今日嚇大概14到15億英磅之間嘅。咁啊温莎城堡咧70年前嘅股價係200萬英磅，咁而家目前都到咗2.4億到2.5億或者3億之間嚇，咁呢個都係相當之犀利嘅。咁英女王原嚟咧係參加過呢個軍隊嘅喎，咁佢1945年學開車，咁當年咧咁佢哋已經喺呢個坎波雷基機械運輸培訓中心嘅輔助運輸隊入邊服役嘅啦。咁個編號係咩咧？係230873嘅頭銜咧，係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温莎少尉，咁呢個亦都係佢嘅全名嚟嘅嚇。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伊麗莎白二世亦都係佢咧，就係當時未做女王啊嘛，咁佢就係參加咗陸軍駕駛同埋機械維修工啊，咁之後咧亦都升為嗰、那個。位置的指揮官，成為了首位在軍中全職服役的皇室女性嚟嘅，相當之犀利啊！咁呢個英女王亦都擔任過呢個英聯邦美國唔係英國佢好多軍團嘅榮譽上校嚟嘅。咁佢第一封嘅電子郵件咧，係喺呢個一個陸軍嘅基地發出嚟嘅嚇。咁呢個電子郵件係 email 嚟嘅，係1976年，而1977年咧。咁佢係推出咗呢一個英國皇室官方網站，即係證明咗英女王係非常之跟得上潮流嘅嚇。咁2007年咧，再推出咗呢個英國皇室 YouTube 呢個頻道啊，正式推出嚟噶啦。咁亦都後嚟咧就有呢個 Twitter 啦，呢個 Facebook 啦，咁呢啲都有嚇，甚至乎咧都通過呢啲咁嘅網站入邊咧，介紹佢哋啲事情咧，咁都可以賺到啲錢添啊！咁啊，相當之唔錯添啊！咁啊，點解呢個英國人心目中咁愛戴英女王咧？第一個佢所表現出嚟喺公眾場合咧，永遠都係一個温馨自然嘅態度嚟噶。咁佢而且所表現出嚟嘅所有動作咧，都係非常之優雅嚇。咁亦都被稱為咗可以講係貴族嘅經典嚇。尤其係佢哋夫妻之間嘅呢個關係咧，係真係呢個貴族婚禮入邊嘅經典添。 咁佢喺2012年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即係跟得上潮流啦。英女王同呢個扮演 James Bond 嘅呢個扮演者咧，亦都合演咗一場戲嚇。咁啊可以講係驚豔全場咧，因為2012年咧係倫敦奧運會開幕儀式，咁咧就呢個James Bond 嘅扮演者咧就開車去白金漢宮邀請英女王咧嚟參加呢個典禮，咁啊跟住咧就英女王真係喺前邊嗰一段嚇都係親自上陣噶啦，咁後嚟咧就係當然最後嗰個咧就係用咗替身啦，咁但係佢都係用咗好多嘅呢個咁嘅方式啦，使到大家都好開心噶，咁所以就係呢個咁嘅過程嚇，咁其實咧就正如劉強先講緊嘅。英女王的過身其實已經有一個預兆了，因為點解咧？年紀畢竟係大啦嘛，係咪？咁所以咧，之前咧皇室已經有一個安排㗎啦。咁啊，佢哋嘅代號叫做倫敦橋行動嚇，就係呢個應變英女王駕崩嘅時候咧，點樣去應對嘅？咁呢一次咧，亦都係咁樣嘅一個過程啦。最新確認英女王即係過身嘅呢個消息嘅咧，就係佢嘅首席醫生，亦係呢個腸胃病嘅專家呢個湯馬士嘅，咁之後咧就通過咗佢哋嘅私人秘書啦，就直接通知呢、這個用暗語通知首相，咁再通知呢個英女王同政府協調嘅呢個枢密院啦嘅辦公室，咁然後咧幾小時之後就再向海外向外一齊公佈嚇，咁呢啲咧都係佢哋有條不穩咁向前向外公佈啊，咁非常之犀利。咁亦都有人講話，呢個真係英女王係既係一個傳奇，亦都係一個象徵，更加係一個符號嚟噶。咁點解英女王係可以係呢個喺佢嘅呢個一段歷史入邊咧？包括咗佢經過咗二次世界大戰嚇，呢、這個屹立不倒啦，就因為佢經常有一個謙卑嘅心。咁佢亦都係講緊佢話因為上帝嘅愛咧，使到佢可以堅持咁耐噶。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訊息，同大家講講啦。咁呢個就係大概我哋今日咧，大概簡單咁介紹一下呢個英女王嘅一個生平啦。咁亦都有人講緊一樣嘢咧，都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噶。因為咧啱啱喺星期二嘅時候咧，就由英女王親自呢個委任嘅而家現任嘅英國嘅首相嚇，佢咧係叫卓惠斯，咁但係佢嘅全名其實係叫伊麗莎白卓惠斯嘅，咁亦都有評論講緊咧，就講話一個伊麗莎白時代結束，另外一個伊麗莎白時代正式開始，而呢個正式開始嘅伊麗莎白時代咧，可能就係抗共時代嘅正式開始嚇，咁我哋嚟睇下係咪咁樣，因為英女王咧佢嘅統治嘅過程之中，跨越咗15位嘅首相，從丘吉爾開始。咁到咗最後一位佢委任嘅首相咧，就係伊麗莎白卓惠斯。咁我哋希望新嘅呢個真係伊麗莎白時代開始嚇。咁我哋嚟睇睇係咪真係咁樣。咁我哋會關注我哋而家新嘅英國嘅首相伊麗莎白卓惠斯。咁呢個事情先講到呢度。咁我哋再同下邊講另外一樣嘢。咁我都睇到我哋嘅網友下邊咧，亦都係有留言講到呢、這個女王的過世嚇，咁大家可以留言講呢啲事情啊。咁我哋睇下呢個今日嘅主題，就講緊係中共點樣想喺全球媒體入邊咧，通過佢哋嘅滲透咧嚟糾正自己嘅負面形象嚇。咁呢個報告係幾時出嚟嘅咧？9月8日，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在華盛頓發布了一個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報告的。咁啊，呢個報告入邊係講緊咧，中共滲透呢個外國媒體咧，散佈假新聞嘅手段咧，通過呢啲嚇，咁啊嚟壓制對中共不利嘅一啲報導，咁啊並且宣傳有利於中國共產黨嘅信息。咁啊，其中咧中共當局咧影響媒體的手段是很多的，包括了賄賂外國的政要、收買和要挟外國媒體、設立大量的社交假帳號，即是社交媒體假帳號，進行不實的信息散佈或者是攻擊特定的人物，又通過了好像微信之類那些，一陣微信之講微信那些在外國進行這個信息審查等等的。這份報告呢 嘅研究可以講係跨越咗全球各個州嚟㗎啦，超過30個國家。咁啊，研究結果顯示咧，就係中共政府咧對相關嘅30個國家咧，都係實施咗唔同程度不等嘅呢個媒體滲透嘅。因為媒體滲透咧就係意識形態嘅滲透，係非常之重要嘅，或者非常之用好多錢可以咁講嚇。咁中共係用咗從呢個報告，佢淨係從2019年開始起嘅啫嚇，計嘅啫，已經用咗數十億美金噶啦。你話佢用幾多少錢？所以我之前一直都講到咗，中共嘅大外宣又或者係統戰部啦嚇，佢最重要嘅呢個錢咧係就係用喺滲透入邊嘅。咁佢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唔係話呢個其他嘅呢啲大外宣，大外宣嗰啲都仲未必嘅嚇。咁啊，咩原因要改變負面形象咧？個負面形象喺邊度咧？咁啊，因為呢個報告係2019年開始嘅，咁佢報告入邊亦都講到咗，佢話由於中共嘅國際形象嘅聲望咧，喺2019年之後，因為人權同埋疫情問題咧急轉直下，呢個就係不容置疑嘅啦。2019年嗰時發生咩事咧？最重要嘅咧就係反送中。咁啊，呢個事件咧，中共將香港人咁打壓嘅話咧，呢個就係人權事件。是非常之重要的，當然亦都係有新疆的呢個迫害事件嚇，咁呢兩個事件是最重要影響佢嘅形象的呢個地方嚟噶啦。咁北京當局咧就開始咗對國際輿論進行咗媒體的操作嘅，針對唔同嘅國家，咁佢哋又採取咗唔同嘅行動啦。咁譬如非洲咧，咁佢就唔需要話呢個咩媒體滲透噶啦，直接通過自己咧去宣傳，樹立正面形象得噶啦。因為非洲佢係俾錢嘅嘛，係咪？咁你所以咧非洲兄弟俾錢嗰啲就得噶啦。咁而針對台灣、澳洲啊或者其他西方國家嘅話咧，佢哋就散佈假消息，或者係抑制啦、壓制啦、禁止啦呢啲咁嘅對華的呢啲新聞報導的內容，即係西方媒體要報導的時候咧，佢哋通過咗好多嘅方式咧，將呢啲內容咧係壓咗落嚟，甚至乎咧一咪就唔報導，一咪報導咧就係輕描淡寫嘅。咁我睇下呢個自由之家喺中港台嘅研究主任啊傅克咧，佢喺報告入邊係咁講嘅，佢話儘管咧。中共的外交官嚇，同埋呢個官媒咧，企圖挽回共產黨喺國際嘅聲望，但係因為共產黨喺國際嘅聲望實在係太差啦，咁啊根本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哋對呢個新疆、香港、南海嘅政策啦，就啱先我講緊噶啦，以及咧北京企圖咧掩蓋呢個疫情，一開始就喺武漢散播嘅呢個情況，咁啊呢啲就係又污蔑美國嗰啲啦嚇，咁呢個好明顯嘅啦。咁哥倫比亞大學嘅政治學教授黎安友咧，佢其實同時亦都喺呢個發佈會上邊發言嘅。佢講嘅基本上都同啱先上邊想同嘅。佢話睇下呢個中共政府嘅企圖影響國際輿論嘅生態動機。佢認為咧，亦都喺2019年嘅時候，大外宣係一種防衛性嘅措施。北京咧想糾正外界對中共嘅誤解，咁啊。中共覺得自己被世界誤解咗噶啦，咁最重要嘅一樣嘢咧，佢講話中共嘅操作咧唔同於俄羅斯嘅操作，俄羅斯嘅目的咧就係要撼動民主社會嘅穩定，而中共咧更加想做嘅係咩咧？就係話俾世界講話，我講俾你知，我哋嘅體制有幾好嗱。呢一輪咧，其實咧就包括華人在內嚇，華人在內咧都成日講緊，大家可能會喺呢個社交媒體或者平台上邊咧，都有人講緊話中共嘅體制好好嘅喎嚇。呢個咧就係佢哋宣傳嘅呢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面嚟噶啦。咁所以點解佢哋會話講話社會主義嘅體制仲要比呢、這個民主體制好咧？就係佢哋一直想宣傳出嚟嘅嘢嚟噶啦。所以咧，了解呢啲情況咧，先知道咧無論係海外的華人也好，西方人也好，或者是在中國大陸的人也好，他都是這個因為中共的宣傳導致了他們誤解了，所以他們認為中共的正面形象就是他們的這個制度比這個美國 或者比自由社會仲要好，咁呢個咧係中共一直想糾正嘅，其實佢亦都起到咗一定嘅作用。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都唔使講到咗話喺海外嘅華人咧，竟然講話呢個制度竟然比呢個民主制度仲好啊！咁如果你係覺得中共嘅社會主義制度好，西方嘅民主制度唔好，咁你點解唔翻中國大陸啊？嚇！咁你翻到嗰邊生活咪最好啦，係咪？咁你嘅制度好嘅話，你都唔翻去啫。咁其實一點指出嚟，佢就冇聲出啦。咁自由之家咧，亦都報道咗一樣嘢咧。佢講話呢個報告入邊講到嚇，佢話北京當局咧對世界大外宣雖然無法糾正外國民意對中共政府嘅喜好程度，但係咧就可以抑制批評嘅聲音啊。同埋新聞報導，嗱啱先我講緊噶啦，包括咗佢哋有效咁控制咗喺外國嘅中文媒體，所以咧，好似我哋呢啲咁嘅獨立中文媒體咧，真係冇幾多個咧係喺海外係正常發聲嘅嚇。咁啊，有啲人有啲咧真係叫做小馬大幫忙嘅，你會睇到好多呢啲自由之旅嗰啲嘅。咁你睇下佢入邊咧，嗰啲媒體做嘅廣告做咩廣告咧，你就會知道哦，佢哋係小馬大幫忙噶啦。你睇下佢做廣告嗰啲咩機構做就得啦。咁另外一方面，自由之家咧亦都係報道咗入邊提到咗啦，佢講話北京對呢個新聞媒體嘅影響咧，正在喺全世界各嘅州咧擴大緊嘅。咁你話佢用幾多錢？佢就用咗好多納税人嘅錢咧。去呢個搜刮咗好多民主民歌啦，去做呢樣嘢嚇，就幫助中共喺全球新聞入邊滲透嘅。咁啊，所以咧唔止係外國嘅外交官啊嚇。咁而家你睇到咗啦，我哋琴日講到咗嘅，包括咗香港記者協會嘅主席咧都被拉啦嚇。咁雖然係放咗，一陣會講到咗噶啦。咁啊，但係咧都係有好多可疑嘅地方嘅。咁所以佢入邊嘅報告入邊都講到咗，包括香港。中共有同中共有關係嘅企業，譬如華為啦，居住喺外國嘅中國嘅呢個媒體人啦，係咪？咁啊，呢啲咧都係佢哋要滲透同埋統戰嘅對象嘅。咁啊，對於呢個自由之家呢個報告出嚟啦，嗱呢個新嘅啦，呢個中共嘅外交部嘅發言人嚇，咁啊亦都被稱為咧新嘅戰狼嚟嘅，咁啊叫毛寧。咁佢喺9月8日嘅時候咧，喺北京舉行新聞記者會嘅時候咧，例行嘅記者會啊，咁啊反而咧指控咗自由之家同埋西方媒體嘅話佢哋虛假不實嘅報導嚟嘅，咁啊譴責自由之家咧長期發表不實嘅言論同埋別有用心，咁就講話之後又發表咗中國有嘅數據同埋實例咧同埋道理嚇，講好中國共產黨嘅故事。咁佢係講緊呢樣嘢嘅。咁我哋嚟睇下毛寧咧，佢講咗啲乜嘢？咁毛寧咧，其實喺呢個9月7日嘅時候咧，咁佢喺外交部嘅記者會上邊咧提到咗一點嚇，佢就係利用呢一點嚟咧去反駁呢個自由之家嘅。呢一點係咩咧？佢提到咗講話一份民調報告，呢個係哈佛大學做一個持續咗10年嘅民調報告添啊，咁啊顯示咗咧中國嘅老百姓聽清楚啊，下邊嗰啲內容我同你解釋清楚先。中國嘅老百姓咧對黨同政府嘅滿意程度咧連續10年啊超過90% 滿意程度啊嚇，咁啊引起咗輿論真係譁然啊呢次。咁但係咧佢雖然係公布咗呢樣嘢嘅啫，但係新華社喺佢嘅微博發咗呢個信息嘅後邊呢個評論區入邊咧，佢關閉咗評論區，即係唔俾人哋評論啦，即係驚人評論啦，係咪？咁啊嗱，咁我哋嚟睇下係咪真係咁樣啦？嗱，呢個中國問題專家胡平先生，佢而家亦都喺係旅美嘅學者嚟㗎嚇。咁佢喺佢嘅 Twitter 上邊咧發表咗嘅信息係咁樣講，佢話如果呢份報告係哈佛大學出嚟嘅話咧，呢個就係哈佛大學嘅恥辱嚟㗎。佢話呢一個係世界第一學府，難道唔知道只有喺民眾可以對政府自由評論嘅地方咧？你去問民眾對政府嘅態度咧，先至有意義嘅咩？呢個胡平講得非常之清晰嚇。如果冇自由嘅情況之下，咁你咪即係對政府嘅態度係冇意義咯。就好似我哋講緊香港近期啦嚇，一兩個民調入邊咧都顯示到話，呢個民調入邊咧。竟然對政府的滿意程度有提升的機會， 咁唔敢出聲嗰啲，當然就冇法出聲啦，係咪？咁啊出咩聲啫？咁你要趕份鴨住嘛，咁嘅道理就係一樣啦。咁我哋嚟睇下上海教育界嘅人士呢、這個胡先生咧，對我哋嘅希望之星嘅記者係點講？佢話毛寧講嘅呢一段説話咧，佢話好多好多嘅網民咧，如果佢一講出嚟咧，即刻就質疑噶啦。咁佢呢個胡先生講啊，佢話佢呢個講話咧。就是什麼時候給我們民意調查，這個很重要，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他講的話，中共什麼時候給了老百姓話語權呢，知情權呢？那這個問題提得好，問題提得好啊，話語權和知情權在哪裡呢？沒人知道啊，也就是沒有啦，就講得清楚一點。第三個問題呢，他講話自從中共建政以來呢，一直到現在為止，胡先生講的，他說中共從來都沒有認認真真咁俾個老百姓，哪怕10% 嘅民意表達嘅可能性，冇啊，更加唔好講個90% 啦。佢話可能有1%，但係呢啲1% 咧，可能唔包括老百姓啊。佢話只有係中共內部嘅嗰啲人民啦，即係內部嘅人啦，先至有表達嘅權利。啱啊，佢講得啱，1% 真係可能係內部人民表達嘅，因為佢人民代表大會咧都係有人。要舉手喎，咪呢個我講都冇錯，所以咧佢講話90% 嘅所謂嘅90%咧，呢個就係白天講夢話嚟啦。咁啊真係講得非常之清晰嚇，非常之清晰。咁呢個胡先生又要求咧，佢話嗱，中共不如啦，你咁樣啦，你攞個證據出嚟，書面嘅支持率嗱，你睇下大家點支持嘅。咩時候支持嘅？你攞證據出嚟俾大家睇下。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個就係貽笑大方。咁呢其實係事實嚟嘅。咁根本上你講話喺中國大陸入邊，中共有考慮過俾人民自由咩？有知情權咩？我冇聽講過喎，真係。咁呢其實好明白嘅一個道理係咪？咁所以咧呢、這個毛寧啊，咁呢個可以講係講完話之後咧唔。講完話咧，唔記得抹嘴，咁啊，所以就係咁樣嘅一個程度嚟嘅。咁啊，咁自由之家有啲咩呼籲咧？自由之家係咁樣嘅，呼籲各嘅政府咧，佢話各國政府應該培養本國嘅中國事務專家，支持咧新聞事實嘅核查，要求媒體企業咧嘅所有權咧要透明化，以及咧積極對抗假信息。報告亦都強調咧，講話咁樣先可以降低當局中共當局嚇對外國媒體自由嘅損害同埋影響力。嗱，佢講咗幾點嘅，培養本國嘅中國事務專家得唔得咧？得，但係咧嗰啲中國事務專家咧，好多時候都係磚頭嘅磚，因為點解咧？中國事務你好難咧去入到去佢本國即係中國入邊咧去做研究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俾你入去研究嗰啲人咧，往往咧都係被滲透嘅。點解咁講咧？之前我哋好耐啦，之前起碼1年前啦，嗰時講過有啲揭露中共真相嘅嗰啲所謂嘅智庫啦嚇，咁啊嗰啲其實好多入邊咧都自稱為中國事務專家或者中國問題專家嘅好多人啊，咁咧佢哋都會申請話要去中國大陸咧要去調研嘅嚇，咁咧但係。中共咧會係利用咗呢個咁嘅所謂簽證咧，就講話某某某咧批評我哋，你哋如果係想入嚟嘅話咧，先將佢踢走，咁先至俾呢啲所謂嘅專家咧，磚頭嘅磚，咁咪入咗去中國大陸調研。咁啊，嗰啲專家入咗去中國大陸咧，去問咩咧？去問各個唔同層級嘅官員，佢認識嗰啲所謂搞關係咧，講得清楚啲。咁啊，問完之後咧，問完嗰啲官員，你得到咗咩啊？其實係全部都謊言嚟嘅，講得清楚啲。咁嗰啲，所以我講係磚頭嘅磚嗰啲專家咧，所以培養本國嘅中國問題專家得唔得咧？得，但係咧係點樣培養呢個係關鍵所在嚇。咁佢哋點樣去攞到信息嘅亦都關鍵所在。如果你係靠啱先阿石頭講緊嘅嗰啲去攞信息嘅話咧，嗰啲全部係假消息，完全係呃你嘅。咁你咁佢講出嚟嘅話咧，咁咪即係完全呃人嘅啦。嗰啲咪假專家咧，所以磚頭嘅磚咪就係咁嚟咯。咁啊，新聞事實嘅核查咧，其實而家近年嚟咧，就包括西方媒體自己喺自己國家報導嗰啲咧，其實都幾假下噶啦。就好似呢一個而家報導美國嘅事務入邊，已經啲左派媒體 對呢啲正面嘅又唔報道嚇，咁佢哋完全就攞去呢嘅兩極化嘅報道，呢啲本身已經係有問題，所以呢啲新聞媒體咧已經嘅可信度已經好低啦。呢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講話媒體企業嘅所有權要透明化，呢、這個透明化係好啊，但係咧問題嘅關鍵係而家佢哋媒體要生存啊嘛，佢哋就需要投資，要需要投資嘅情況之下咧，中企或者係中共會通過好多方式咧。嚟去購買佢哋嘅股權，去投資佢哋，咁樣亦都係滲透佢哋嘅一個方式啦。咁所以點樣去面對呢啲咁嘅股權嘅被中共滲透咧？呢其實都係好關鍵嘅嚇。咁當然媒體自己嘅呢個理念亦都好關鍵啦。所以好似我哋呢啲獨立媒體咁嘅情況嘅媒體咧，真係好少，我覺得係好少。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點樣去處理咧？咁只能夠大家要去分辨咯，去了解一下咯。其實咧，我認為嚇呢啲無論係中國問題專家又好，或者係呢啲咁嘅媒體企業又好，如果你要對抗假消息，好簡單嘅，首先要做嘅一樣嘢咧，就要認清中共或者認清共產黨係咩一回事，你然後先至再去了解或者去研究中國問題啦。咁樣就比較好啲啦。咩意思呢？就係石頭一直介紹緊嘅一本《九評共產黨》啦，呢個其中一本書啦，仲有兩本書要介紹俾大家嘅，就係《魔鬼在統治我哋嘅世界》嚇，聽清楚，《魔鬼在統治我哋嘅世界》呢一本書咧，直接就講緊共產主義點樣去統治我哋嘅東西方嘅世界，包括咗西方世界嚇，呢個非常之重要嘅一本書嚟嘅。仲有一本書咧，係叫做《共產主義嘅終極目的》。它入面有幾個篇的，一個是中國篇，一個是外國篇來的。這兩本書其實是加上九評共產黨，是將整個共產體系是講得非常之透徹的了。如果是了解清楚的話，這樣就容易得多了。大家也都可能會了解或者是清楚一件事，就是有些反共人士他鬧共產黨是鬧得很爽，鬧了幾十年，但是呢真正搞清楚共產黨的本質嘅咧，真係冇幾多個人嘅。問題咩意思？就係你睇佢寫文章就知道啦。好多時候係從一個點入邊去鬧嘅，反而且有啲從中國大陸出嚟嘅鬧共產黨嘅人啦，佢其實鬧嚟鬧去都係用咗共產黨自己嘅文化喺度鬧緊共產黨，因為佢喺黨文化嘅培養之下去鬧噶嘛，所以佢鬧出嚟嘅咧，其實都係黨文化去鬧共產黨嘅。其實呢啲作用有冇啊？有，但係影響好少。呢啲係咁樣嚇，所以認清共產黨呢個係首要嘅作用啊！認清楚咗佢之後咧，先至有辦法咧去清除佢。咁啊，呢個就係好關鍵、好關鍵嘅問題嚟噶啦。所以同大家講下呢兩本書非常之重要噶。咁大家可以去睇睇，去了解一下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報告，呢、這個報告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呢、這個報告係講緊咩咧？就係嗱，2022年6月29日生效嘅呢個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我哋一直講緊咧，呢個勞動法其實係唔錯嘅嚇。如果真真正正實施嘅話咧，佢真係唔錯嘅。咁但係而家又出咗一個報告，呢、這個報告係邊度出嚟嘅咧？就係、是、紐約市一個叫做全球供應鏈可視化公司，咁佢亦都叫做阿爾塔納科技，佢喺八月份嘅時候咧發布咗呢、這個嘅名為《照亮新疆強迫勞動生態系統》嘅報告。呢、這個報告咧，哇，真係寫得詳細啦，都相當之詳細，因為佢係第三方嘅報告嚟嘅嚇。佢通過呢一個描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嘅強迫勞動嘅呢個企業嘅生態系統咧。佢講話喺中國咧有接近100萬家嘅公司咧，同強迫勞動係有關嘅。話100萬家嘛，唔係呢個小嘢嚟喎，因為通過咗呢一個而家實施緊嘅嚇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咧，佢係有好多嘅內容咧都幾好嘅嚇，包括咗佢你要反證自己嗰啲產品啦，唔係來自於新疆嘅。咁呢個報告係點講嘅咧？呢個報告係咁樣講嘅，佢話實體深深緊啦，呢啲實體嚇深深緊植根於全球嘅經濟嘅。佢哋話呢啲100萬間公司嚇，咁佢話有近600個唔同嘅子行業入邊啦， 建立了數百萬的交易關係，詳細嚟呢份報告嚟嚇。佢話總嘅嚟講咧，呢份報告入邊就揭示了強迫勞動相關的實體同全球嘅各個體系的經營之間咧，係超過了78萬嘅一級貿易關係啊！一級貿易關係都係最高級噶啦，喺下一層入邊咧就更加多啦。是超過了600多萬嚇，687萬個貿易關係嘅。咁你話幾犀利啊？咁係好緊要噶嘛。咁而佢呢份報告入邊亦都揭示咗，佢講話呢個勞動法入邊咧，即係啱先我講緊嘅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入邊咧，只係涉及咗幾個行業：紡織、製藥、醫療、天然氣、農業、家具、汽車。佢話每個行業咧都代表住強迫勞動進入全球嘅經濟嘅，佢講緊嘅就係佢哋呢份報告嚇，而呢個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咧，佢講話只係冰山嘅一角嘅，因為佢其實所涉及嘅面好少，因為涉及嘅面係幾多咧？譬如咧棉花啦，譬如咧呢個番茄啦，譬如多晶櫃啦，咁呢啲重點行業咧。是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最重要最重要的這個強制性的證明，佢唔係呢啲產品唔係來自於新疆啊。咁啱先講緊嘅包括咗紡織、製藥、醫療、器械、天然氣、農業、家具同埋汽車嚇。咁啊呢啲行業咧其實都有啊，因為佢呢度講得非常之清晰噶啦。咁所以。可以講係全方位嘅呢個咁嘅強迫勞動，呢個係又係啱嘅。嗱，啱先講緊嘅，就算係呢個新疆防止新疆維吾爾強迫勞動法呢個講緊嘅棉花同埋服裝呢啲製品啦，因為佢呢個法律咧係經過咗3年之後咧先至通過然後實施嘅，而本身同佢哋呢啲相關嘅行業咧，佢哋喺3年前已經一早搬嚟咗新疆啦。而呢個勞動法入邊咧，係講緊喺新疆入邊出口嘅先至有關嘅。佢哋其實搬嚟咗新疆之後咧，佢哋嘅材料會唔會係用新疆嘅咧？呢個真係冇辦法，冇法證明到嘅嚇。咁所以呢啲本身咧就係而家中共嘅做法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可以咁講。所以咧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他哋出呢啲報告咧，其實係有好大嘅作用，亦都好明顯嘅呢個將呢啲法律嘅不足之處咧係揭示出嚟嘅。至於西方國家咧，佢要唔要按照呢啲咁嘅證據咧嚟做咧？咁我就唔知道。嗱，我哋睇到呢個文章入邊咧，其實佢講到南華早報嚇，其實之前援引咗中國最新嘅海軍數據入邊報導咗，佢話喺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生效咗一個月之後，即係7月份，新疆對美國嘅服裝出口咧，竟然係增加咗喎，係2年嚟嘅最高點喎。咁你話究竟美國海關咧，佢有冇執行咧？呢個其實咧就係關鍵所在啦。因為根據呢個美國嘅一間大學嘅佢係叫做謝菲爾德。哈姆勒大學嚇，咁佢嘅人權與當代奴隸制度嘅呢個教授，佢嘅講法咧講話，我哋查過美國海軍嘅記錄啦，並未證實有軍從呢個新疆維吾爾地區咧直接運到美國嘅航運增加咗嘅報導噶，即係冇啦。咁但係咧，中國海軍入邊又有喎，咁點咧？咁呢個其實咧，我哋要去搞清楚呢樣嘢。所以咧，係咪因為？中國或者係美國嘅海關咧，佢根本冇做呢個登記咧。其實呢個我哋都要要美國海關咧，佢自己要搞搞呢樣嘢嘅話。但係咧，從另外一個事實入邊睇到咗，7到8月之間咧，其實新疆維吾爾地區出口去到加拿大同墨西哥嘅咧係增加咗，呢個係事實嚟㗎啦。咁其實睇到咗呢樣嘢嚇，咁所以呢一個咧會唔會係通過呢啲地方咧入嚟美國咧？亦都有可能嘅，所以點樣去防止係好關鍵。之前我亦都講到咗咧，因為新疆嘅棉花被禁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隔離嘅巴基斯坦啊、印度啊嗰啲紡織業咧，佢哋進口棉花咧係大量進口，咁你哋會睇到咗佢哋進口咗新疆嘅棉花，然後 織成咗布之後咧，出口到嚟呢啲服裝製品嘅呢啲地方，再做成衣服咧，出口到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嚇。咁所以新疆棉花一樣喺度用緊，點樣去制止咧？呢其實係冇辦法我哋自己冇辦法去呢個做呢樣嘢嘅，只能夠政府層面先做噶啦。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咁我哋睇下我哋嘅觀眾回應先。咁啊，多謝呢個英女王過去俾香港人安定繁榮嘅日子，真香港人咧永遠愛佢。咁啊，呢個英女王訪問香港嘅時候咧，真係走入咗香港市民嘅生活屋邨。咁我哋睇到咗相片嚇。咁啊，英女王去訪問香港嘅時候咧，香港市民嚟英女王咧係非常之近嘅，可以近在咫尺嘅嚇。咁啊，與民同樂可以咁講啦。咁啊，你睇下習總去呢、這個無論香港又好，或者係喺中國大陸自己嘅地方又好，隔離嗰啲全部係演員啊。咁呢個係兩回事嚟噶啦。咁啊，從嚟都冇霸權啦。咁啊，即係英女王時期嚇。咁啊，呢個英女王冇令香港人感到憤怒。咁啊，呢個係好清楚噶啦。英女王可以令人民有向心力。某國領導人仲厲害，令人民有離心力，啱佢有離心力，所以而家好多人真係講話唔願意做呢個民族嘅人就咁咯，就咁嚟噶啦。OK， 咁我哋講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先講下醒哥咁呢個陳朗星呢、這個香港記協嘅主席嚇，亦都係網媒嘅副採訪主任。咁啊，琴日咧就係被拉咗啦，就扣查咗11個小時之後咧，就話放咗啦嚇。咁啊放咗之後咧，仲要翻去呢個報到嘅嚇，21號。咁咧就以500蚊嘅簡單形式咧，就作為咗報到就離開咗警署啦。但係11個小時審查咩啫 ？OK， 咁你審查咩先得啊？咁我哋嚟睇下陳朗星點樣去還原翻原嚟嘅事件嚇。咁佢講話當時咧，正在同攝影師去到呢個麥花臣球場外邊等候採訪，咁啊期間咧有兩名嘅呢個便衣警察咧就呢個截查嘅，咁啊其中一個便衣嘅警長咧突然之間走向前啦，咁啊喝令佢要合作，咁佢講話當初咧佢以為對方係一個中年嘅查，因為是便衣嚟噶嘛，咁啊所以問佢對方嘅身份啦。咁有冇委任證啦嚇？咁佢只係睇到咗呢個男子咧係姓譚嘅，咁而且咧向佢講咗兩次咧，就講話發出警告話叫佢合作噶嚇。咁人哋唔係唔合作啊嘛，人哋攞緊身份證啊嘛，係咪？咁跟住咧就拉佢啦。咁就係呢個就係過程啦。咁啊，醒哥咧係咁講嘅，佢話上咗警署之後咧，呢個譚姓嘅警長嚇仲係發力咧握住佢已經上咗手扣嘅呢個手腕，使到佢咧嘅手出現咗淤痕嘅。咁到咗警署之後咧，仲要係到達嗰陣時啊，仲要同佢講話幾時死啊？呢幾協咧係垃圾之類嗰啲咁嘅粗俗嘅議員啦。咁作為一個警察嚟講嘅話咧，嗱，啱先講緊嘅英女王時期咧，香港嘅警察叫做皇家香港警察嚇，係非常之有效嘅，而且係紀律嚴明嘅呢個警察部隊嚟嘅。咁啱先阿路橋又都講到咗啦。咁呢個所謂回歸咗之後咧，呢啲咁嘅皇家香港警察咧就開始變咗越嚟越戰狼，結果而家就變咗黑警啦嚇。咁呢個咧就係香港變咗警察城市咧，就係咁樣過嚟噶啦。咁呢啲警察咧就真係廿文廿武啦。咁啊廿文廿武到咧就可以濫用職權嘅。咁當然阿醒哥講緊話，因為11個小時之後咧淤痕咧退咗大半啦，所以咧佢就冇諗住去驗傷咁啊。咁所以咧所以係呢個咁嘅情況，佢亦都對呢個投訴咧存疑嘅，啱存疑係啱嘅。咁啊，醒哥被拉咗之後咧，其實咧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咧亦都發表聲明，咁啊香港記協咧亦都發表聲明，國際記者聯盟咧亦都發表聲明係關注呢個事件嘅嚇。咁啊，佢哋嘅聲明亦都講到咗咧，香港全世界一直喺度關注緊香港當局對獨立媒體嘅呢個消滅嘅，咁啊可以咁樣講嚇。咁啊睇到咗嗱呢個紅色媒體大公報咧，這個陳朗星被拉咗之後，好快脆咧就將呢件事情定性嘅咯， 本身你一個普通的民生採訪下，因為他去採訪他哋嗰度嘅一個大會嚟嘅嘛，係咪？咁啊呢個居民大會啫嘛。咁將呢啲民生嘅採訪咧定性為反中亂港嘅滲透社區，哇！犀利啦，反中亂港喎，好緊要噶啦呢個。咁所以咧一開始定性嘅話就有問題噶啦。咁陳朗星咧就呢、這個阿星哥嚇，咁佢講話。他之前類似的這些居民大會其實採訪了幾次了，之前基本上警方不會介入的，這次事件他認為有很多地方都是有不尋常的地方，究竟怎樣不尋常呢？星哥是這樣說的，他說說我們在泊車的時候已經發現了在旺角的麥花臣 會場館之外已經有很多軍裝的警察、交通警察和交通督導員在那裡，咁已經覺得唔尋常喎！一個民生嘅居民大會，咁竟然有咁多個呢個軍裝嘅警員喺嗰度嚇，咁佢哋因為佢哋呢其實採訪過幾次呢啲大會啦嘛，基本上啲警員咧或者警方咧唔會介入噶嘛，咁啊最起碼咧佢認為唔會喺門口放重兵嘅，咁啊呢次即係有咗啦，咁啊所以惹人擔心嘅，咁佢哋喺嗰度已經擔心緊噶啦，咁啊喺門口嘅時候咧發現咗。除了穿制服的警務人員之外，原來所有穿便服的都是警察，原來沒有一個是市民來的，那就幾似剛才我說的習總，是不是？無論在香港也好，或者在中國大陸，去到民間的地方，民間的地方，但是那些全部都不是平民百姓來的，全部都是演員，那些呢不單止是演員，分分鐘也是警察來的，或者是武警來的，現在跟香港這個差不多，似乎是，這個是不是，大家要清楚這件事。陳朗星 進一步說，他說其實呢當時有兩個便裝的走過去跟他說的時候，就叫他拿身份證出來，他其實在拿緊的了，他準備拿出身份證的時候，就另外一個呢就啱先講緊嗰個所謂嘅警察嘅警長啦，警署嘅處長，警署嘅警長就過到嚟咧，就話：你係咪唔聽指令啊？咁我而家警告你一次，人哋攞緊身份證啦喎。嗱，跟住就再講一次，講話你又係咪唔聽第二指令啊？再講第二次，咁啊跟住拉佢，就正如我琴日講緊嘅，再濫用職權咯，直頭就係砌人生豬肉，生豬肉嚇。咁呢啲就係黑警所做嘅。非常明顯的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是這樣的了。所以這些情況呢在香港現在出現，我覺得就是悲哀中的悲哀了，一直都是這樣說的了。大公報的所謂的定性呢也都是中共最明顯最喜歡做的手法來的，先給你定性先，然後再拉你，拉了你之後呢就開始以這個定性為這個起訴標準的了。這個就是而家嘅情況嘅嚟緊㗎啦，咁所以好明顯睇到嘅一樣嘢嚟嘅。咁當然咁多記者協會咧發表聲明啦，咁中共都要做啲嘢㗎，係咪？咁啊睇到咗中共嘅外交部駐呢個香港嘅特派員公署啦，咁啊隨即亦都發表聲明話呢個記者身份咧唔係為所欲為㗎，逍遙法外嘅特赦令咧，任何媒體記者咧喺香港從事呢、這個新聞工作必須遵守香港的法律，不能夠頂住新聞記者的頭銜做破壞社會穩定的勾當。現在陳朗星做了社會破壞社會安定的勾當嗎？現在似乎是警察在做緊，你要明白這件事，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這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非常明顯的一個情況，所以跟大家講一下這件事。另外一個跟大家講的就是這個香港就話要打開同呢個國際通航啦，咁佢其中嘅一個做法，又即係一個目的咧，就係要喺11月份，即係10月底、11月初嘅時候咧，要開一個香港金融科技周啊嘛，係咪？嗰個大會嚟噶嘛，咁要邀請好多嘅金融巨頭啊，華爾街嗰啲嚇，或者係全球嘅金融大行嗰啲老闆咧嚟香港開會噶嘛，佢哋為咗呢一樣嘢咧，要打開香港嘅呢一個防疫政策啊嘛，咁亦都講緊咧，想通過呢一個咧，再奠定香港嘅呢一個所謂嘅國際金融中心嚇，咁但係而家已經係時過境遷嘅啦，呢個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咁而家係講緊十月底同十一月初，香港的時間咧就係定在10月31號到11月4號嘅，喺灣仔的會展入邊舉行啊嘛。咁而家睇到咗咧，佢嘅競爭對手，咁呢個新加坡咧，咁佢哋咧就呢個幾乎喺同一時間舉行一個叫做金融科技節。咁其實一樣嘅，香港嘅叫做香港金融科技周，人哋叫做金融科技節 ，OK， 咁呢個咧基本上嘅情況咧，俾人講話呢個就係二選一啦，搶生意咩意思咧？就係、是、新加坡嘅金融管理局咧喺上個月中嘅時候咧宣布咗，佢話金融新加坡嘅金融節咧將會喺今年嘅11月2號到4號喺新加坡嘅世博會入邊舉行。咁嗱，香港咧就10月31號到11月4號，咁新加坡咧就係11月2號到4號嘅，雖然係兩日，但係啱好就係侵喺中間。咁基本上都係請同一類型嘅呢、這個，因為佢都係金融科技啊嘛，係咪？請同一類型嘅人嚟㗎啦，係咪？咁喺呢種情況之下，除非呢、這個嗰啲大行嘅人咧就去咗31號嘅時候，呢、這個去咗香港。然後咧一號嘅時候就飛新加坡，咁啊去參加係咪？咁啊可能兩邊都去得。咁呢、這個叫做撞期嚇，兩個活動咧好明顯嘅啦。而家新加坡咧就喺度搶人，講得清楚啲就係搶人嘅啦。根本上咧唔會同香港客氣，可以咁講啦。咁啊香港人哋點要唔要選你咧？呢、這個好明顯嘅。以前咧，但係新加坡唔係第一次舉行呢個咁嘅金融科技節嘅啦嚇，唔係嘅啦。咁其實咧，佢係之前咧係同香港嘅呢一個咧係錯開咗嘅嚇。以前咧香港一般咧就喺呢個11月頭嘅時候咧係舉辦嘅，而新加坡咧就會喺香港舉行咗之後嘅冇幾耐時間咧就會舉行，係咁樣嘅，即係兩個活動會錯開嘅。但係呢次咧新加坡根本唔會理香港嗰個活動添，咁啊直頭撞期就撞期啦，我哋要。等你二選一先得，咁可能會係有咁嘅意味喺度嚇，咁所以而家呢個情況咧，香港嗰個所謂嘅國際都市嘅呢個地位咧，已經係岌岌可危啦。唔好講話國際金融中心係咪？人才流失咧已經係不爭的事實。咁我亦都講到咗啦，之前新加坡亦都出咗一套嘅呢個新嘅工作簽證計劃啦，咁亦都係吸引全球。5%甚至乎2-3%嘅頂尖人才要去新加坡嘅，咁香港冇辦法嚟，係咪？咁冇辦法嘅話，只能夠係輸啦。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咧，都係香港走向咗沒落嘅其中嘅一個動作嚟㗎，可以咁講下。咁啊，再睇下我哋嘅觀眾嘅反應，封城封村都有人民支持，咁啊啱你講得冇錯啦。咁啊，人民支持又唔支持邊個咧？大家估下失去咗女王對世界有乜影響？咁啊真係影響幾大嘅。而家睇下呢個全球嘅政要咧對女王嘅呢個評價咧，就知道咗呢個佢女王對全球嘅影響咧，其實都係頗大嘅，可以咁講下。因為佢嘅形象不嬲都係非常之好嘅，亦都係非常之和蔼可親啦。咁啊，其實英女王啦嚇，嗱無論係呢個英國人啦。如果可以參加皇室的活動的話都是一種榮耀嚟嘅。所有的政要咧，主要係去到英國入邊開會又好，或者係見首相又好，佢哋如果是被英皇接見的話咧，其實是一種榮耀嚟嘅，非常之高的榮耀嚟嘅嚇。咁啊，所以淨係從呢一點嚟睇嘅話咧，大家對英皇的呢個尊敬咧係不言而喻噶啦。咁啊，所以咧好重要嘅。咁啊，啱先講到咗微信係咪？咁啊話呢個自由之家咧出咗一份報告啦，其中亦都講到咗微信，亦都係一種控制手段嘅。咁我哋嚟講下微信嚇，咁微信咧睇到咗係咩咧？六號嘅時候，其實咧有多個國家嘅微信用戶咧都有反饋，講話佢哋睇到咗微信發咗個訊息俾佢哋，咁啊準備咧微信訂微信嘅號嘅時候嘅內容顯示咧，講話收到咗一封提示。呢封提示嘅信息咧，講緊話海外嘅用户咧，一旦啟用咗呢一個微信嘅項目之後咧，佢個人嘅信息咧就等於被傳回大陸嘅微信服務部入邊或者服務器入邊噶啦。咁呢個消息出嚟嘅話咧，即係相當於 將所有微信用戶無論是海內、海內外的用戶的所有數據損失都會毫不遺漏地會傳到去中國大陸的微信服務器裏面，也就是說你的資料呢送終了，即係講清楚啲就咁樣。咁其實之前咧，微信為咗辟謠咧，佢其實係出咗兩個版本嘅。一個版本咧就係、是、喺中國大陸呢、這個推行嘅呢個國內服務器嘅。咁另外一個版本咧講緊話海外版本嘅嚇。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睇到咗，你無論係海外版本或者海呢、這個大陸版本嘅話咧，其實表面上係唔同嘅啫。其實內部的所有的內容的設計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是講了你知話，誒你不同啊，但是係一樣的。咁而家亦都睇到了有之前的微信的呢個做過呢服務器的人啊，咁佢亦都講到咗，佢講話根本上咧呢兩個版本是一個版本嚟嘅，根本上是唔係一個分開的版本。咁即係講到咗你所有的資訊都會回中國大陸噶啦，咁有咩咁嚴重呢？微信攞到你的信息，你入邊連手機入邊嘅呢個電子簿呢個電話簿嚇，佢都會攞到噶嚇。咁啊攞到咗之後咧，你可能覺得冇乜事嘅喎，但係所有嘅資訊攞曬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你嚟講係相當於你帶住一個咧完全係透明嘅信息俾中國大陸睇到嘅呢個手機咧喺你嘅身上邊嘅話。包括咗微信咧，仲可以收集到你講話嘅信息添。咁你講話嘅信息嘅話咧，你冇打開個麥克風咧，佢亦都可以接收到嘅嚇。唔係講話你撳住佢講話嘅時候先講話嘅，唔係嘅。你嗰個電話其實就係一個偷聽器嚟嘅，講得清楚啲。如果佢講話可以將你嘅信息咧進入到中國大陸嘅微信服務部入邊嘅話咧，如果佢真係追蹤一個人，佢就可以完全將你一覽無遺嘅啦，可以咁講嚇。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一直勸大家咧，如果你真係用微信，其實唔用微信一樣冇問題嘅。阿石頭已經好多年啦，冇用微信啦，其實一樣生活得咁簡單係嘛，咁清晰，一啲通訊一啲阻礙都冇，點解一定要用微信啫？咁呢個其實好奇怪嘅一件事。咁啲朋友有時問，有冇微信？我話冇喎，我有呢、這個有嗰、那個，你有冇啊？冇嘅話，咪發短信咯，咪就咁簡單咯，就咁簡單得噶啦。咁其實咧，所謂嘅方便嘅話咧，越係方便嘅話咧，你嘅資訊就越容易俾人偷嘅嚇。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好重要嘅你嘅資訊。咁講完呢個咧，咁我想講下另外一個啦，亦都同呢個喺網絡上邊嘅一啲事情有關。之前咧，我哋咪講到咗嘅，這個時間差唔多咯。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先講到呢度先。咁啊，聽日咧先講呢啲戰狼嘅下場啊。咁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多謝大家。